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1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民望低过前特首及港督。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说，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分开使用两个电子邮箱会更加好，但是他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克里姆林工人权理事会的一名成员说，有理由相信被控杀害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的主要嫌疑人遭到刑讯逼供。此外，每年3月10号台湾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1959年的西藏暴动。对不少台湾民众来说，当他们思考台湾未来的时候，西藏的命运是一个清晰的警示。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副会长丹真南达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在西藏1959年56年前发生这个事情？这个发生这个事情的缘故就是说，那个
他说3月10号对藏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为什么1959年会发生这件事呢？原因就是说中共非法入侵西藏，然后用高压的方式去控制西藏，使到藏人不满意。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特首梁振英平均跌至去年10月以来的新低点 39.6 分，继续处于45分警戒线之下，而他的民望支持率只有 22%， 反对的就有 64%， 民望正值是-42%， 和今年2月的调查相同。另外，同一个调查显示，财政司长曾俊华仍然是民望最高的司长，评分是59分，民望正值是正 45%，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是54分，民望正值是正 26%。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只有45.1分，民望正值是-4%。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就是民望最高的局长，支持率正值是正 72%。据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分析，根据计划的标准，梁振英属于表现失败，曾俊华属于表现成功，林郑月娥和袁国强表现一般，民望正值都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而高永文就属于表现理想。该调查在3月初进行，访问了超过1000位的香港市民。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说，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分开使用两个电子邮箱会更加好，但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说在任职期间他使用个人电邮账号来到处理公务是因为方便，而且他不认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这位自从《纽约时报》报道克林顿使用私人电子邮箱而不是政府电邮地址进行官方通讯以来，他首次公开就此发表评论。
I did not email anyclassified material to anyone on my email. There is no classified material.
希拉里·克林顿话佢冇通过电邮向任何系否认发送任何嘅保密嘅材料，佢冇保密材料，佢明白保密嘅规定，因此冇用电邮发送保密材料。批评人士指责佢试图隐瞒有关争议性事件嘅通讯往来，包括围绕美国喺利比亚班加西嘅领事馆遭到致命恐怖袭击嘅通讯。佢话喺佢离任嘅时候，向国务院交出咗55,000页同工作有关嘅电子邮件。佢话其中嘅非机密文件最终会公布于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证实，政府正在审核克林顿嘅大约55,000页嘅公务嘅电邮，以确保系遵守咗有关嘅标准。
The release will be posted on a publicly available website. I will hav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at, hopefully soon.
沙奇话有关电邮将会喺公众可以登录嘅网站发布，佢希望冇几耐之后会有进一步嘅信息。佢哋将会审核55,000页嘅文件，其中大约300件嘅电邮将会提前发布，因为嗰啲电邮已经提交俾国会有关委员会，嗰啲电邮亦都要经过审核先至会发布。克里姆林宫人权理事会的一名成员说，有理由相信被控杀害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的主要嫌疑人被刑讯逼供。 安德烈·巴布什金星期三对记者话，佢星期二前往关押嫌疑人达达耶夫嘅监房，睇到佢身上有多处有伤。另外，莫斯科嘅一家报纸话，达达耶夫已经推翻证供，话佢并冇参与杀害列姆佐夫。达达耶夫对莫斯科共青团报话，佢对当局表示佢并冇杀害列姆佐夫，佢原本准备出庭嘅时候申辩无罪，但系出庭嘅时候佢根本冇讲话嘅机会。呢家报纸引述达达耶夫话，佢被捕之后做咗虚假嘅供述，目的系为让警察释放佢被逮捕时候在场嘅朋友。俄罗斯一名法官上个星期日宣布达达耶夫已经认罪，并且话当局继续对其他四名嘅嫌疑犯展开调查。达达耶夫等5人已经在莫斯科出庭，当局正就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遇刺案对他们进行拘留审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坚定对手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2月27号同旅伴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大桥上被人开枪打死。法官说达达耶夫在供词上签了字，但是当局没有公布他在凶杀的过程当中做了什么。法官说另外一名被告古巴舍夫否认参与刺杀的行动。伊朗外长在星期二说，美国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来信警告伊朗，一旦奥巴马总统离开白宫，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将会被否决，这个显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德克兰对伊朗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专家会议说，美国47名参议员向伊朗写信是前所未有，亦都不符合外交惯例，这个实际上是告诉他们，他们不能够信任美国。这些参议员星期一向伊朗领导人的信警告说，伊朗和奥巴马总统谈判达成的任何核协议只能够维持到奥巴马2017年年初离任。美国和外国政府的关系向来由总统和外交官负责，这次议员直接写信干预美国的对外关系激怒了奥巴马总统。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家安全的班子的重要成员星期三将前往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奥巴马总统关于使用武力对付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要求作证。奥巴马总统上个月提出授权使用武装部队的建议，这个授权将持续3年，同时对使用地面部队设限，禁止地面部队参加持久的地面攻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藏人的诉求赢得到台湾人持续的理解和支持。过去10多年来，每年的3月10号，台湾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1959年的西藏暴动。对不少台湾民众来讲，当他们思考台湾未来的时候，西藏的命运是一个清晰的警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报道。
3月10号晚上的台北是遭受到寒流袭击，风雨交加的低温天气当中，仍然是有近100人聚集到自由广场参加藏传佛教的祈福法会。从现场人的讲话大致可以听得出这次集会的主题。
回家的路，这是西藏的下一站，回家的路。
这个人是提到了最近几年的藏人自焚，现场播放的是美国之音制作的纪录片。西藏在台湾亦都叫做是逃播，通过网络视频，台北的集会和高雄等地互相呼应。就在2日前的周日下午，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汇集到台北闹市区的忠孝东路上面参加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抗议集会。这一系列的活动为的是纪念1959年3月10号中国声称的当日发生的事情为是武装叛乱。台湾的这些抗议者声称当日是为西藏抗暴纪念日，台湾已经连续10多年在每年的这一日举办纪念活动。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副会长丹增南达就是这样说。
为什么在西藏1959年56年前发生这个事情？
丹增南达表示，3月10号对藏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点解1959年发生这个事情？原因就是说中共非法侵入西藏，然后用高打压的方式去控制西藏，这个使到藏人不满意，所以3个地区的藏人集合在一起抗议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布达拉宫。布达拉宫里面有法王。藏人的法王即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现场抗议者举起的口号基本上都能够反映出他们的诉求，停止屠博文化大屠杀，停止破坏屠博环境，停止汉人殖民屠博。 他们似乎并不严格区分主要口号之一的西藏独立以及达赖喇嘛提倡的高度自治。藏青会台湾分会前主席扎西慈人表示，高度自治和他们所讲的西藏独立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达赖喇嘛说，高度自治他们继续会努力实现西藏独立、西藏高度自治，但曾南达就是这样来理解藏人的真正追求。
西藏人来讲，意识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呢西藏的宗教。
丹真南达表示，对他们西藏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西藏的宗教，这个大概是有1000年的历史，还有跟宗教连接起来的文化以及是语言，这个使到他们要保护，这个是很快就会消失。目前生活在台湾的藏人大约有几百人，其中包括传播佛法的僧侣，更多的是希望来这里是求得发展的民众。
大部分是劳力的工作，对藏人来讲，那个
丹振南达表示，他们大部分是努力工作，在台湾要生活工作的话，一定要有台湾社会的概念，对藏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然后还有文化。在寻求工作机会之前，他们仍然是首先需要解决身份的问题。丹振南达相对比较顺利，因为他的太太是台湾人，他是结婚过来的。大部分流亡在印度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藏人到台湾之后，必须走过一段艰辛的旅程，才有可能获得合法的居留。最近几年情况就改善很多，这个是得益于立法委员田秋瑾、陈哲瑜等人推动的台湾移民法的一项修正案。游行等筹备过程当中，在台湾立法院召开的一次记者会上，立委陈哲瑜表示，藏人在台湾有很多未有拿到居留权。他是从2008年进入到立法院之后，到现时为止已经促成了他们将近100人是拿到居留权。陈哲瑜和他的立委同事对西藏问题有比较系统的看法，他们都是来自民进党。
还有每人差不多都有1000多人逃到达兰萨拉了。
陈哲瑜说，现时每年都是还有差不多1000多人逃到达兰萨拉，他亦都曾经亲自到过达兰萨拉系看过，亦都参加过他们的政权的大会。陈哲瑜觉得他们是坚持和耐力，确实是值得他们来学习。田秋瑾将台湾和西藏对照。
那我知道这个吐蕃的朋友非常羡慕台湾。
田秋瑾表示，他是知道吐蕃的朋友非常羡慕台湾，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台湾的土地可以安居，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羡慕他们有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游美女认为，西藏的状况对台湾是一个清楚的警示。
那我们从这个吐蕃其实也可以真的可以想想。
游美女说，其实他们可以从吐蕃是真的地想一想台湾。中共使用大棒以及是胡萝卜，现时台湾用的是胡萝卜，但是中共对吐蕃就是用武力棍棒，下一次西藏的命运就会在台湾出现。大部分藏人经过长时间的等候，直到2014年才最后拿到台湾的护照。今年他们是第一次有机会回到印度等地和家人团聚，因而无法参加今年台北的游行。现场更多的是支持藏人诉求的台湾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或者是能够通过西藏的现在思考台湾的未来。游行队伍进行了3公里，持续近2个多小时之后，到达目的地台北的101大楼前。他们不单只是希望引起台北市民的更多关注，亦都是希望直接对众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者传递他们关于西藏、关于台湾的看法。包括自由西藏，为土北人民争取自由是台湾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党的责任。台湾政府应该尽可能使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影响中国对土北的政策。中国扩张自己的帝国主义，他们支持土北人民可以自由地回家等等的口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47位联邦参议员联名写信给伊朗领导人，警告话同美国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会在奥巴马总统2017年年初离任之后被修改或者是被废除。奥巴马话呢封信迎合了伊朗强硬派立场。不过一位著名政治学家则认为，尽管呢封信非同寻常，但议员此举合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 发自华盛顿报道。
新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执笔，其他46名共和党议员联署的公开信，试图令到伊朗新领导人明白，任何有美国参与的核协议都会遭遇到宪法阻力。公开信说，虽然总统可以谈判达成国际协议，但是协议是否获得批准，国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信里面又说，行政部门签署的协议必须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多数票，而且要得到100名参议员中的五分之三的人，也就是60名参议员的赞同。公开信还警告说，未经国会批准和伊朗核武器项目有关的任何协议，充其量只是一项会被下一任总统否决或者是被国会修改的行政协议。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讲到这封公开信的时候说，美国议员迎合了伊朗国内反对这些谈判的人。他说，
I think it's somewhat ironic to see some members of Congress wanting to make common cause with the hardliners in Iran。
奥巴马说，他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一些议员想同伊朗的强硬派追求相同的目标，这种同盟依附寻常。而奥巴马又说，他认为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切实考虑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就能够向美国人民有所交代，而他坚信大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奥巴马星期日承认，距离自行规定的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还剩下不到一个月，各方谈判立场仍有差距。他又警告说，如果缺乏透明度，不能够证实伊朗没有在研制核武器，他就会退出谈判。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指出，公开信代表了一种党派策略，目的是削弱总统执行外交政策和推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他说，
We have heard Republicans now for quite some time,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author of this letter,make clear that their goal is to undermine these negotiations. That is not a position I am ascribing to Senator.
奥莱斯特说，他们多次听到包括主笔在内的共和党议员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就是破坏这些谈判。奥莱斯特说，这些不是他加到科顿参议员头上面的立场，这些是他自己极力鼓吹的立场，而这些是他策略的特点，而不是缺陷。奥莱斯特说，这个公开信干扰了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令到德克兰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努力。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向外国政府发公开信非常罕见，表明共和党去年11月中期选举控制国会两院以来开始的政治斗争的升级。他说，
They can't pass much because they really don't control Congress. They don't have sufficient numbers in either the House or the Senate to be able to overcome their factionalism.
萨巴托说，共和党人走不到太远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控制国会，他们在众议院或者参议院都没有足够的多数在党派之争之中取胜，或者左右参议院的投票。不过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发出这种公开信，对重要的条约或者行政协议产生影响。萨巴托说，大众可以对这封信各抒己见，但是这样做并没有违反宪法。他又说，事实上因为立法机构和政府是平等的分支，议员写这封信完全是合法的，至于这样做是否明智，这些是另外一回事。萨巴托又说，如果和伊朗达成任何协议不作为一项条约提交参议院，就将会被视为一项行政协议，下一届总统可以否决。他又说，毫无疑问伊朗领导人会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他又说，奥巴马总统如果希望和德克兰达成的任何协议能够持久，就必须将协议提交参议院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近年来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和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中国的太空战略以及美中两国的太空力量对比倍受关注。美国国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最近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太空能力的增强将会对美国的军事、外交以及经贸利益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太空商业活动的增加将会使到太空大国更加关注共同利益，美中太空角力未必是零和游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刚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发表报告说，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太空强国。这份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国的太空项目在未来将足以为本国现代军事行动、商业竞争和政治影响力提供充分支持，并在这些领域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潜在威胁。这份报告由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受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委托撰写。报告说，中国军方相信太空将是未来战争的终极制高点。中国的太空项目在强化军方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过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报告指出，开发远程精确打击导弹系统与太空实力密不可分。中国的远程反舰巡航和弹道导弹需要在距离中国海岸线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以外的区域定位跟踪和瞄准敌舰，而这种作战能力可以被用来打击美国和他的盟国的军事基地。报告警告说，中国太空实力的提升将对美国军事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美国需要为应对一个拥有太空反制技术的对手做好准备。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中国创新与技术研究项目副主任海文·波尔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提升天机指挥自动化系统方面进展迅速，它的太空反制项目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这些项目非常值得美国关注。他说
China is improving its space-based C4ISR capabilities, its ability to spy and to communicate using satellites.
波尔比德说，这些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削弱和摧毁卫星，这些亦是中国正在实施并不断改进的项目，他们不想对中国目前可能构成的威胁轻描淡写，但是报告强调的是中国太空项目的未来发展轨迹。美国国会正在就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将下个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提升 7.7%， 增至5343亿美元的预算案进行辩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柏本月较早时候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开发具有干扰性和破坏性的太空反制技术，美国的太空安全将面临更大威胁。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中国的太空项目是人类探索和利用太空努力的一部分，并声称它的太空活动是出于和平目的。去年四月，中国发布了第一部空间态势评估报告，该报告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国都将继续拥有绝对的太空科技优势。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太空战略咨询机构安全世界基金会的技术顾问布莱恩·威登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有关和平利用太空的宣传不足以缓和美方的担忧。他说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of space capabilities are going to lead to increased Chinese national power.And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what is China going to do with that power?
威登说，中国太空能力的发展将导致中国国力的增强，跟着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利用这种国力。美国对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一举一动非常关注，美国关注中国如何与东南亚邻国互动，如何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波尔比德指出，中国太空实力的提升不单止关系到美国的军事安全，同时亦可能对美国产生潜在的负面经济和商业后果。在目前全球商用卫星市场上，中国主要着眼于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和玻利维亚等低端客户，尚未在高端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波尔比德预测，随着中国卫星制造和发展技术的逐步完善，中国卫星厂商将在未来寻求扩大高端市场份额，成为美国 SpaceX 等主要服务提供商的有力竞争对手。不过，安全世界基金会的技术顾问威登认为，太空商业化是美中两国太空角力和冷战时期美苏太空争霸的最明显区别。惠登说，商业利益的交织有可能使美中两国避免在太空领域展开一场军事领域的零和游戏，转而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他说
We are currently seeing the private sect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space are growing at a very rapid rate.
韦登话：佢哋目前睇到私营部门同商业活动喺太空增长迅速，喺不久嘅将来可以睇到太空商业活动超过政府活动。呢个意味住唔能够再将国与国之间嘅太空互动睇成系国家太空项目之间嘅互动，必须要将商业活动纳入考量。而呢一点喺佢睇嚟系有利于美国。美国国会的报告认为，中国太空实力的增强是它作为一个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在太空领域，中国的策略看起来是一方面加强和太空强国的合作，同时寻求在太空小国中扮演领导角色。中国太空实力的提升将增加欧洲和俄罗斯与之合作的意愿，这种发展值得美国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刚在华盛顿报道。
制造业公司鸿海科技集团一直都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 iPad 和 iPhone 的批量生产。而家这个全球高科技代工企业计划用几千台的机械人来代替人力操作。此举受到经济学家甚至是一贯持批评态度的劳工权益团体的好评。他们表示将会为鸿海集团节省资金，并且能够缓解工作上的纠纷。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到访过这间公司的台北总部，下面是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台湾的电子制造业代工商鸿海公司是中国的工厂，雇佣了大概100万名的工人，为世界电子业巨头组装产品。但是该公司的 CEO 郭台铭上个月就告诉记者，鸿海公司将会用大概三年的时间令到 70% 的生产线实现自动化。他说这样的举动将以机器代替人力，提高生产效率。市场分析公司高登纳公司的首席研究分析师黄谷梅说，自动化是鸿海公司无法避免的一个趋势。他说
他们必须要在一部分的那个 manufacturing 的 process 要用机器人去 replace。
黄谷梅表示，公司的一部分制造过程要用机器人来替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主要供应商苹果公司亦都系向住呢个方向发展，所以此举将会迎合客户嘅需求，并且削减未来嘅劳动力成本。喺未来10到20年，公司冇可能只系使用人力劳动力。鸿海公司主席曾经喺2011年表示，公司将会用100万机器人代替一部分嘅员工，而两年之后，该公司表示将会投资4000万美元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研究同埋制造机器人。鸿海科技集团一名富士康，在中国薪资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很多国际大企业都将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富士康面临严峻的竞争环境。去年中国薪资上涨 13%， 中国沿海的工厂就出现工人短缺。高昂的生活成本令到很多工人都迁移到便宜但是不太发达的内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去年的增幅就很少，只系得2%。台北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元话：，鸿海呢一种规模嘅公司必定需要实现自动化。佢话：，
因为鸿海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manufacturer， 它制造的那个规模很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缺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梁国元表示，鸿海系一个巨大嘅制造商。在工人短缺和工资上涨的环境之下，公司必须向自动化的方向发展。使用机器人将会减少鸿海卷入劳资纠纷的可能性。过去5年，工人自杀以及对工作环境的抗议等事件令到该公司的名誉受损。现在中国工人的就业选择并不局限于鸿海这一类的大公司。总部位于香港的监督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郭展锐说，与以往相比，越来越少工人想去鸿海公司工作。他说，现在的人希望在学校获得更高的学位，或者是随着中国经济多样化而选择不同种类的工作。他说
You don't have queues of workers lining up around the block anymore to get into a Foxconn factory. There are many workers are looking for better jobs elsewhere.
郭展锐说，现在已经再没有工人排着长队想来富士康工作了，很多工人都想去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工作。中国人口增长放缓， 越来越少人选择离开学校直接去就业，亦都有更多人希望翻更多嘅学，而且亦都有更多唔同于工厂工作嘅其他就业机会。鸿海公司拒绝咗美国之音对其自动化进程计划内容嘅采访要求。过去三年，该公司以其他嘅方式渐渐撤出中国劳工市场。年收入高达1300亿美元嘅鸿海科技公司，希望喺美国发展，并投资10亿美元喺雅加达开设咗研究同发展中心。该公司仲表示将会制造更多自己嘅品牌同电器，包括智能手机同电动汽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喺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西方谴责缅甸当局暴力镇压抗议者。日本纪念地震海啸灾难四周年。前印度总理辛格被控贪腐罪。下面请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而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缅甸警察用警棍殴打要求政府取消一项教育改革法的游行学生。此后，西方国家的官员对缅甸当局提出批评。星期二在礼拨坦，警察在学生冲破警戒线之后用警棍殴打他们。目击者说，抗议者被追赶和踢打，并且被警察关入警车。120多人被逮捕，很多人在冲突当中受伤。这个事件使外界再度担忧缅甸近年来的民主改革正在发生逆转。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沙奇谴责缅甸当局对学生使用武力。欧盟要求对缅甸当局展开正式的调查，并且对这个事件表示严重关注。人权观察敦促缅甸当局停止镇压抗议学生，并且调查下令对抗，并且调查下令对抗者，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的官员。日本星期三纪念地震海啸灾难四周年，该场的灾难造成19000多人死亡或者失踪，并且导致福岛核电厂发生熔毁。灾情最重的各地区举行纪念仪式。在4年前发生大地震的同一时刻，日本全国举行了1分钟的默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政府为重建所作出的努力，同时强调还需要为幸免遇难者提供更多的帮助。日本天皇名人亦都出席了纪念仪式，他说很多幸免遇难者目前的生活条件仍然很艰苦。名人天皇说，他们是要向前迈进，重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心要连结在一起，帮助那些幸免遇难的人。日本宫城县石卷市位于大地震的震央附近，在当地的一座纪念碑前，佛教僧侣和死难者的家属进行祈祷。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日本发生9级地震，发生在海底的地震引发巨大海啸，冲毁了很多村庄。在福岛核电厂，地震和海啸导致放射性废料进入大气层和海洋。目前福岛核电厂仍然在拆除当中。安倍首相本星期承诺制定一项新的5年计划，加快重建的进程。印度一个特别法庭星期三传唤前总理辛格，他被控任职期间在出售煤田交易当中犯有贪腐罪。法官命令辛格和其他5个人4月8日出庭。在辛格担任总理期间，印度政府出售了200多个煤田，但是印度政府审计员在2012年表示，当时是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之下签订合同，致使政府蒙受了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印度最高法院去年作出裁决，认为交易过程非法。辛格担任总理期间的国大党政府遭到一系列腐败指控的打击。国大党发言人特雅里说，前政府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瞒，并且自称行事方式绝对透明。辛格从2004年至去年担任印度总理，辛格去职之后，人民党的莫迪接任总理。科特迪瓦前第一夫人西蒙娜巴博由于卷入该国2010年和2011年选举之后发生的暴力而被判处20年监禁。阿比扬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巴博有罪，罪名是破坏国家安全和组织武装集团，使用暴力导致3000人丧生。她和丈夫洛朗巴博对于2010年总统选举当中巴博的挑战者阿拉萨内亚塔拉获胜有争议。总检察长库利巴利说，他们证明有罪不罚的现象在科特迪瓦不能够继续下去。不过人权观察组织说，科特迪瓦政府现在应该将西蒙娜巴博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他在那里面临反人类罪的指控。人权观察还呼吁科特迪瓦政府起诉在选举之后的暴力当中被控为现任总统瓦塔拉充当打手的部队所犯下的罪行。 据报道，星期二尼日利亚城市迈杜古里再次发生爆炸。三日前呢度曾经发生过炸弹嘅爆炸，炸死五十几人。美国之音驻当地嘅记者话，爆炸发生喺当地时间下昼四点刚刚过，地点喺星期一嘅市场嘅一带。他说爆炸造成一些伤亡，但有关当局还未有公布伤亡的人数。星期六自杀炸弹袭击的地点亦都包括星期一市场，在星期六发生的几宗的爆炸当中，140多人被炸伤。还未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外界怀疑是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制造的，因为他们经常将市场和其他的公共场所作为攻击的目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的软实力议题。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批评普京和习近平喜欢谈论软实力，却不懂得怎样使到软实力和硬实力互相结合，互相加强，而非互相去抵触。他还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到为什么有27万多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习近平的女儿，都要到美国留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经常引述约瑟夫奈的话，以证明这位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一贯支持中国的软实力。但是最近约瑟夫奈在纽约讲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时，将中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约瑟夫奈说，任何国家都希望将这两种实力软硬兼施，但是问题是如何才能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巧妙的战略，使他们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触。普京实际上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软实力，习近平亦都是，问题是他和习近平都不知道如何能够做得到。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软实力是他的吸引力，他源自美国的价值观。如果你问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他们很难与美国竞争。为什么27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为什么习近平的女儿到哈佛并在去年毕业？就普世价值体系而言，他不知道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实体有美国这么多的软实力。约瑟夫奈承认，美国推行普世价值和发挥软实力并未达到他应该做得那么好。他说，不是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不是入侵伊拉克，不是试图将其他国家变成民主国家，而是靠吸引其他人。但是他同时指出，将美国视为与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相连大体上是正确，虽然美国做得还是不尽如人意，但是如果你问其他人，就显示或者是施加价值观的主导力量而言，你愿意要一个美国世界还是一个中国世界？约瑟夫奈认为，多数人大概喜欢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关系协会最近举行美国未来实力与影响研讨会，两位演讲人对美国的未来都保持乐观的看法，但是又不尽相同。偶然的超级大国作者彼得·失汉认为美国世纪刚刚开始，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美国世纪结束了作者约瑟夫奈则认为美国世界还未结束。失汉说，美国经济如今依靠世界其他国家的部分构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 而五年后将只有 3%。 美国在能源独立之后，它的经济、政治、军事规模亦会缩小。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世纪并未结束，但是会与以前不同。他说他不认为中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美国在走向未来的时候，在几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到一个被逼到角落、极富挑衅、军事强大的俄罗斯和他与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结盟的影响。约瑟夫奈的答案是，俄罗斯是个走下坡路、严重下行的国家，一个单一产品经济、存在严重人口问题的国家。未来20年，俄罗斯将走下坡路，它还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俄罗斯人平均寿命只有64岁，比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少10年。他说，普京不是个辉煌的战略家，而是个辉煌的战术家。他的战略是加速俄罗斯下行，他不认为中俄是真正的盟国。中国好高兴低价买入俄罗斯油气，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商品生产国，这个是普京的灾难性战略。约瑟夫奈担心普京愚蠢的政策会将美国拖下更深的浑水。 彼得夫失看对未来20年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稳定不表示乐观。他认为中国存在与俄罗斯同样困难的人口问题，过去4年高中生减少27%，一胎化政策导致生育低谷。他说实际上中国人口萎缩现在比俄罗斯更严重，因此失汗认为中国向内需转型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有效。他说更加不要提金融体制，用中国的金融体制衡量象征欺诈堕落的破产美国公司安然会看起来经营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2015年，中共的反腐进入了关键的一年，是一批批老虎乌蝇相继落马时候，大众不禁要问，为什么老虎乌蝇都会在中共党内呢？被赋予监督中国共产党职责的民主党派能否幸免呢？原因何在？中共的反腐将会怎样继续下去？能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中共党员干部的腐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羊年伊始，中国军方3月2日公布了14名被查处的军级以上的老虎的重大腐败案件，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在短短5到50日的1月15日，中国军方公布了16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2012年11月，针对中共党内系统性的腐败可能危及亡党亡国的严峻问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老虎乌蝇一起打的反腐口号。截至到2014年12月中旬，在这场反腐败运动当中，已经有40多名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其中包括正国级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周永康被查打破了中共刑不上常的惯例。据维基百科的统计，2013年被查处的高官是近100名，2014年超过200人，2015年仅是头2个月就已经有120名的高官被查处。这个显示出习近平反腐的力度正在加大，被打的老虎乌蝇数量在这里快速地大幅度增加。这些老虎和乌蝇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清一色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北京的独立政论人士张立凡说，习近平的反腐败主要针对的是共产党内部猖獗的腐败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这场反腐运动不单只是要反中共党内的腐败，任何人任何腐败问题都是反腐的对象。他说中国的民主党派由于不是执政党，不掌握中共那么多的权力以及是资源，因此目前被打的老虎和乌蝇主要集中是在中共党内，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民主党派的高官当中没有腐败。
虽然习先生他的反腐主要是针对党内，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反腐。
张立凡表示，虽然习近平的反腐主要针对的是党内，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反腐败将党内的对手都是清除，民主派显然不是他要清除的那一部分，那些人在政治上跟他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不等于民主党派就没有腐败。张立凡说，在各个级的政府当中，民主党派永远当不上是第一把手，担任的是副职，资源少，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他们没有腐败的机会，特别是民主党派的头头以及交叉身份的党员，他们都有相当的特权，只要进入高官的系列，所有的好处都能够沾到。旅居美国纽约的独立政论人士高文谦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应该是说是全方位，不单只是针对的是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但是中共作为执政党掌握着中国党政军大权，而正是他们手里面的权力令到腐败分子为一己私利，中共腐败问题如此猖獗，渗透各个层面以及机构，追其源头就是因为中共的权力不受监督。
民主党派呢，我相信的话呢，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
现在比较少？高文谦
话，
民主党派佢系相信亦都会有腐败呢种嘅情况，但系点解系比较少？更加主要嘅就系佢哋掌握嘅系虚职，手里边冇好似当政嘅共产党一样权力咁大。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制定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不过高文谦说，中国民主党派多年来一直是形同虚设的花瓶，对中共的决定仅仅是举一举手，谈不上监督。而此外，高文谦还说，民主党派实际上已经被中共全面渗透以及掌控，因此实际掌握民主党派权力的中共不可能去监督他们的自己。2015年是习近平反腐的第三个年头，中共承认目前的反腐已经是进入了胶着状态，反腐遇到的阻力空前巨大。最近习近平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以此来进一步推动反腐的力度。政论人士张立凡说，习近平的反腐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场的斗争在2015年将会达到空前的白热化，腐败既得的利益者会以各种的障碍去阻碍以及制肘，而习近平和他的反腐悍将黄奇山亦都会加大旨在是排除异己、巩固地位的反腐力量。
以反腐的这个旗号下的这个权力斗争，重点的还是要清除。
张立凡表示，以反腐旗号下的权力斗争，重点仍然是清除他在党内的对手，这个是最重要。其次，他一定要将军队整肃干净，如果军队不能够整肃到完全效忠于他自己的话，他亦都是仍然是没有安全感。独立评论人士高文谦表示，腐败已经侵入到中共的骨髓，哪一个手里面有权力，而且权力当中又不受监督的话，那那个地方就是腐败多发的地方，腐败的重灾区绝对是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高文谦认为，不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反腐只能够是走一走过场，越来越走入一条死胡同。
就好比说这个东西就产生腐败的这么一个粪坑。
高文谦表示，就比如说共产党不受监督是产生腐败的粪坑，你围着一个粪坑上面是打乌蝇，哪怕你是打虎蝇还是打老虎，是永远打不完。高文谦说，中共的反腐越深入，越骑虎难下，官场上面人人自危，鸡飞狗走。他说，习近平、黄奇山掌握的中纪委这一把刀高悬在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头上，几时落下来，落在哪一个头上，没有人知道。但是中共不能够将每个腐败的党员干部全部都拿下来，这样无官不贪的中共就只能够垮台，因此必须要有针对性、有选择的反腐。高文谦引用黄奇山的说话，反腐只能够是治标不能治本，治本不是他们这一代人所能做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计划在今年11月份举行全国大选，并且就宪法举行全国公投，但是越来越多人担心政府是不是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投票的自由公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缅甸总统选举计划在11月举行，但是已经有人担心准备不足，尤其是缺乏将边远地区的少数族裔群体包括在内的充分计划。分析人士杨淼登曾经做过近三年的政治犯，他说他担心政治不会在反对派势力强大的地区组织投票。他说
In the case of state of emergency, the election can be postponed, not only in the whole country,
杨妙登说，由于一些邦出现的紧急情况，大选可能被推迟，不单止是整个国家，还有一些邦、一些国内地区。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拿温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党派亦有同样的担心。他说，
所以呢，正如果将在这里，正如果有个会。
拿温说，基于2012年补选时发生的状况，他们应该担心。那时候由于安全因素，当局不允许在三个黑音邦选区投票。如果那里举行投票的话，全国民主联盟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希望这种局面不会再出现在即将来到的选举中。但是这位发言人说，即使支持全国民主联盟选区的投票被取消，他们亦不准备抵制选举。拿温说，他们不能够简单的无 市选举，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投票对民主制是至关重要。他们不指望当局会举办一场毫无瑕疵的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他们会尽力使选举取得最好的结果。全国民主联盟自从1988年建立以来，已经稳健地赢得全部两场由他们参与的选举，但是军人执政团拒绝承认1990年的投票结果，并将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姬软禁。分析人士杨妙登说，如果这场全国选举是公平，结果不言而喻。他说
If the election is free and fair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s genuine,
杨妙登说，如果选举是自由公正，民主化进程亦是真正，这样据他观察，昂山素姬有能力组成一个政府。不过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要面对的还有一个障碍，根据宪法中的一个条款，军队有权否决任何宪法修正案，包括禁止配偶或者子女是外籍的人竞选总统。一些人认为这个是特别为阻止昂山素姬当选总统而加入的条款。今后几个月发生的事将会被各地区密切关注，以确定缅甸政府和执政党是否会认真地进一步走向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曼谷发来报道。
在多名车臣人因为涉嫌杀害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被捕之后，俄罗斯反对派表示他们不相信官方推出的车臣人作案版本。列姆佐夫的支持者同时呼吁调查机构应该询问总统普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波罗的海新闻社星期二引述自己在安全机构消息来源的讲话，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遇害的一案没有任何幕后组织者或者策划者，这宗谋杀案完全是两名来自车臣内务部队北方营的前军官达达耶夫以及沙巴洛夫个人所为。报道说，在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事件发生之后，列姆佐夫曾经表态支持查理周刊记者，凶手认为列姆佐夫侮辱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因此决定杀害他。达达耶夫直到没多久之前还是担任车臣内务部队北方营的副营长职务，而在案发前夕他以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为理由辞去了军官的职务。达达耶夫和其他的几名车臣人作为杀害列姆佐夫的嫌疑人，在最近几日是相继被捕。一名俄罗斯新闻记者说，在列姆佐夫遇害原因的众多版本当中，目前仅剩下是唯一的由官方推出的车臣版本，官方媒体现时亦都开始讨论这个版本。叶利钦时代的国家杜马议员和社会活动人士奥索夫佐夫认为，车臣版本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对克里姆林宫最为有利，但是反对派人士前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就说，他没有改变到自己的原来的观点，这个就是俄罗斯安全机构策划了谋杀列姆佐夫。米洛夫认为，根据多年的经验，反对派领袖都是被安全部门严密监视，特别是在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举行的前几日，监控程度会更加严格。列姆佐夫被害刚刚好是发生在计划有10万人参加3月1号莫斯科反政府游行的前一日，因此没有最高当局亦是最高领导人首肯亦是默许，绝不会在戒备森严的克里姆林宫墙外发生这宗的暗杀事件。米洛夫表示，总统普京的反应可以证明他的论点，因为凭藉着对普京执政10多年以来的观察经验，如果普京不知道暗杀事件，普京的反应会非常之气愤亦是激烈。但是在列姆佐夫被杀害之后，普京是非常平静，仅仅是做了一日无关痛痒的表态。反对派人士达维吉斯说，从作案的现场的复杂程度、凶手可能会以为杀人之后不会受到惩罚等各个角度来分析，没有当局的参与无法完成这宗的暗杀事件。达维吉斯说，或者车臣人扮演着枪手的角色，但是仍然是需要有证据来证明，但是当局推出没有幕后策划者亦是组织者的讲法根本不可能，因为车臣军官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根本不会独立自主做案。
达维吉斯说，当局在车臣版本是企不住脚。列姆佐夫批评过车臣总统卡德罗夫，认为车臣当局比普京政权重要专制，但是列姆佐夫在查理周刊事件上面的立场是非常温和，对待伊斯兰教的评论亦都十分谨慎，而且不少车臣人对列姆佐夫是有好感。达维吉斯表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当中，列姆佐夫当时是夏洛夫哥罗德州的州长，他当时在当地收集了100多万个签名，反对俄罗斯出兵车臣，亦是车臣战争。批评普京的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科克认为，普京当局现时将列姆佐夫一案的注意力引导集中在车臣方向，但是列姆佐夫和车臣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车臣当局没有任何的理由对他动手，即使是车臣人真的是杀害了列姆佐夫，这个亦都是在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目前居住在德国的科克说，另一名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安全机构特工利特维廉科在伦敦被毒杀，他并不认为目前居住在德国会有安全感，他不知道在列姆佐夫之后下一个被杀害的目标将会是哪一个。列姆佐夫的支持者都是对能够找到杀害他的幕后策划者持悲观态度。来自民主派的政党阿博卢集团的圣彼得堡市议会议员维什列夫斯基表示，普京执政以来发生的十多宗轰动性的谋杀案当中，有些仅仅是捉到枪手，但是找不到幕后的策划者，而其他的案件干脆是未有侦破。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人士阿申呼吁俄罗斯调查部门在侦办列姆佐夫遇害一案的时候，应该作为证人传讯总统普京。但是列姆佐夫的友人达维吉斯认为，法律上这样做是理所当然，但是在今天的俄罗斯现实生活当中，传讯普京不可能。
никакой следователь не решился бы задать неудоб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Путину。
达维吉斯表示，任何一个调查人员都不会亦都不敢向普京提出不方便的问题，普京很显然亦都不会这样做，普京会公开表态他和列姆佐夫遇害无关，以及是列姆佐夫遇害对他不利，列姆佐夫并不对他构成威胁等等。定居于伦敦的前苏联时代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是作家布科夫斯基，因为批评普京当局最近几年被禁止入境，他在没几年之前亦都未能够恢复他的俄罗斯公民身份。布科夫斯基认为，列姆佐夫被杀使到普京当局减少了一个真正的威胁，在列姆佐夫这件案上面，当局抛出了自己的版本是想起到掩护的作用，目的是不想大众了解案件真实画面。布科夫斯基透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下面是设有 A 局，专门利用媒体等手段散发假消息，将水是搞足。尼特维廉科几年前在伦敦被毒杀之后，这个大型机构在散发假消息的时候曾经大显身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